我们进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啊。那么第一章就是一个一般信件的准备的开始嘛，写信人跟收信人之间的一些关系，一些情感性的连结啊。那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八节基本上是这封信的正文啊，它正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作者，我们讲保禄吧啊，给提摩太，给这个收信者他最具体的一些指示。好，首先是一到十三节是要叫他啊，在为了服务，为了基督来照顾他的这个信仰团体，应该是要这个无我、无私、无我的服务。我念一下一到十三节哈。啊，所以我儿，你应纳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坚强起来啊，应把你在许多证人前由我所听的，传授给忠信可靠的人，使他们也能够教导别人啊，把从我所听的交给人，让人交给人啊，清楚。啊，因如同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同受劳苦啊，这个当兵的概念啊，这个图像就开始借用图像啊，没有一个当兵的为叫他的元帅喜欢而让日常的俗物缠身的。若有人竞赛，除非按规矩竞赛，是得不到花冠的。劳苦的农夫理当先享受产物啊，你要了解我所说的话，其实主必要赐你了解一切。你务要记住，根据我所传的福音啊，达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好，这应该是整个的福音讯息最核心的内容啊。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达卫后裔，然后呢他死了而且真正复活了，当然说因为复活着他就做王了嘛，很连在一起的，就最核心的把保禄的宣讲的思想就一句话就浓缩了啊。好，为这个福音我受苦以致带锁链，如同凶犯一样啊，但是天主的道绝束缚不住。好，人可以把我绑住，把我捆绑，把我监禁，但是无法困住天主的道。为此呢，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一切，为使他们也获得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与永远的光荣啊。所以我忍受一切的目的是让一切人可以得到耶稣所带来的光荣跟救恩啊，为了救恩。好，然后这话是确实的啊，这个很隆重的肯定，这话我们听了好几次，对不对？在默罕里面啊，这话是确实的，非常隆重的宣告一个信仰的真理啊。如果我们与他同死，这个他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啊，最近的那个代名词嘛，跟那个名主持在讲。好，如果我们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生；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必与他一同为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要否认我们。啊，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好，这最后这几句话是你看起来很清楚，是两句两句一组啊，对不对？然后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啊。然后最有趣的是，到了最，我们本来是如果我们跟耶稣一样，耶稣就会赞赏我们。然后最特别十三节，如果我们不忠信，他没有说他也会不忠信，这个变了的，他说他仍然是忠信的，因为天主永远的是啊，耶稣基督是天主，是永远的是。不会改变的。好，我们看看这些分来一节一节的看啊。所以首先一开始啊，前面这个两节哈，那么这应该是非常核心的语言呢，它大概综合了整个提摩太后书的主题了哈。他说：“我儿，你应该因着那耶稣基督类的恩宠坚强起来，应该把你在许多证人前由我所听的传授给忠信的人。”所以。中途的跟随者，好，作者是中途，保禄中途跟随者，这边直接是提摩太啊，包含一切教会里面担负职务的人哈。那、啊、中途的跟随者呢，就担负着什么领导信仰团体的职务啊，领导教会的任务。他们怎么应该善尽这个职务？那善尽这个职务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稳妥的、妥当的。把他们从中途所学的、所沉寂下的信仰内容呢，好好的教导下去。啊，你可以用我们的信经那句话嘛，哈，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就整个宗徒的所教导的核心的思想，一代一代的，每一代的教会的领导人、负责人都有责任仔细的学习、聆听，在生活上实践和妥当的教导下去。好，然后呢，怎么样呢？作者要地貌者怎么样坚强啊？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里面坚强，所以换句话说，他能够坚强呢，是因着天主给他的恩宠，而这个恩宠呢，就是他在领受这个职务啊，借着宗徒，借着保禄的副手啊，他领受了这个职务而所得到的神恩啊，跟着职务而来的神恩啊。所以当宗徒给他副手，或者是地貌的前书说长老们啊，长老团，当长老团或者宗徒给他副手呢，那么传递给他这个职务，授予他这个职务，给他这个权利，同时给他恩典啊，给他恩宠，可以完成这个职务。所以很清楚啊，借着宗徒的副手呢，那么就领受了职务性的神恩。那这个富有神恩的人就应该怎么借着这个神恩啊，继续的在所有的人面前啊，好好的工作。因着神恩，他有能力，有能力把从宗徒所得到的这个信仰教导呢，完整的公开的教导下去。啊，这是最核心的信念啊，最关键的。我们大概下十一月我们会有一位修士要进铎嘛，各位有兴趣可以来看一看，就听你注意听那一些。现在通常我们在授予这一个圣职职务的时候呢，那个教会的礼典啊，就有一篇写好的讲道词，那么主教可以选择直接念，他也可以，当然他可以自由讲道理啊。但我现在看已经成为很少有主教自己讲道理，都是直接念的一段话。那段话当然很好，他就是直接就告诉了这个现在这一个在做什么事情，那这一个领受这一个圣职的人他得到了什么，他应该怎么生活。我注意听是很有意思的啊，不过这个有点长了哈，能不能够注意力那么久就看大家的这个耐心怎么样，这样子当然是一个，但是值得可以参观一下。十一月五号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修士要进铎哈。好，所以呢，地貌德这边听在里面，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样把宗徒的教导，宗徒借着副手给他的职务，以宗徒平常对他的教导怎么样，要继续传授给什么可靠的人，忠信可靠的人，然后这些人怎么样，他要再继续的教导别人啊。所以你看是一代一代的啊，一代，所以让宗徒的教导啊，让这边讲保禄吧哈，能够忠信的、好好的、稳妥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那这边最关键的那个核心的动词是传授啊。那这个传授，它一方面是动词，是给人，它同时也是包含它这个内涵啊，所传授的那个内涵啊，就那我们说教会的整个的信仰传统啊，这是牧函啊，跟它相关的所有的那个团体，但在这个背景里面，它这个传授形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专有名词，它表达的。表达那个宗徒传下来的教导，也表达了这一个教会团体他们应该的工作跟使命，最根本的把信仰传下去啊，把信仰跟人分享。好，其实我们要听着你看他讲的道理也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复活嘛，那道理本身并不太困难，不太困难，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在生活上能够实践的跟人分享，这是关键。好，那么接着这第二节就是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这个当然怎么样，包含了一个像是一个仪式性的哈，一个圣事性的礼仪。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圣事圣事嘛，借着副手，那么就有某些人就得到了这个职务哈。啊，这边其实真的可以用类比到我们今天教会，就是怎么样，就主教、司铎跟执事这三级的这个圣职的这个传递，从这个主教他副手的给予，然后呢，大家一代一代的把这个工作好好的执行出来。所以这个样的仪式是在众人面前做的，所以怎么样，这个领受者是在见证人面前做信仰的宣誓啊。那宣誓看一看，主教会问他啊，你服从我吗？你接受吗？你愿意吗？啊，很多东西，很多关键。那比如最关键就是在进铎的这一个问话里面，最直接是问你愿意 服从主教吗？啊，这关键的，当然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包含在这个主教的教导之下执行他全部的职务啊，这样子。好，然后必须是自愿来领受这个圣职的，没有任何强迫的。大家可以注意听听这个礼仪里面，其实很简单的。好，那么所以中途的继位者啊，中途的承继者，他们在教会内担任职务，那么这个职务是领受的啊，是从上面给予的，他领受的，然后呢，他领受了这个职务，那就也得到执行这个职务的神恩啊，所以这个神恩呢，就保护这个人能够稳妥的把这个信仰的核心内涵继续的传递下去啊。那当然这是非常信仰的一个关键啊，关键里面。好，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啊，这个牧函的相关的教会团体啊，他们已经肯定了，或已经知道了中途的职务是在教会内啊继续的传递下去的啊。那么有趣的是，我们今天庆祝这个圣文森的这个纪念日嘛，圣文森前史会的会主嘛。各位刚才练日课练完导也没注意到那个祈祷词，那结束导词也是今天的弥撒的祈祷经的导词，说他有两个特质，一个是关怀穷人，对不对？第二个呢，圣职培育啊，他特别下功夫，他特别发现，在他那个生活的时代啊，那他是生于1581，是16世纪最后面的，他去世在1660，所以大概整个是十七世纪的，就是前60年，他在工作，他19岁进铎的，所以大概就是1600年啊，可能在进铎的啊，他进铎不到20岁，天才。可以这么说，天才不简单的，读不少书的嘛，还学拉丁文嘛，然后他就工作了这样子，他将近60年了里面。那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那是法国哈，那整个的圣职的素质很差啊，所以我们这边知道这个当然是很清楚，我们圣事礼仪哈，他给予恩典，给予神恩，但他不变魔术的。所以其实，在整个的培育的过程里面，像保罗也说了嘛，给那些中性合格的人嘛，反正这个选择这个要求是有一些核心的基本的规矩的了，那慢慢就比较麻烦，我有很多各种原因就比较那个比较弱了。我们今天我觉得台湾教会也是一样，这方面相当弱啊，就怎么样去改善呢，这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嘛。那这边谈的是一样的啊，就是找保禄宗徒或者出长老团，他们会审慎的选择，然后呢接着副手把职务传去，同时给这个人怎么样，让他一定是先学会了，肯定他能够从给他这一个职务，给他这个神恩啊。我说这个前面两集大概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在信经里面所练的那个教会的特质嘛，是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很清楚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牧函的背景里面，那个中途大概是指一个人，就是保禄而已啊，就是他传福音。但是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精神扩大到普世教会，应该是所有的啊，从耶稣下来中途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东西。好，那么接着3到7节呢，是一个小小的段落，是怎么样要叫地貌德该怎么样啊，勇敢的毫不保留的来执行他的职务啊。3节这么说哈，应该如同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同受劳苦啊，所以像服兵役一样，而且是好的兵啊，不是那个混的兵，对不对？我们当兵的时候说这个能够打混就打混，对不对？这个不行。好，没有一个当兵的为叫他的元帅喜欢而让日常的俗务缠身的。如果有人竞赛，除非按规矩竞赛，是得不到花冠的。好，这个按规矩啊，不仅仅是守这个比赛规则了，还包含在这个训练上面啊，按照日常训练。劳苦的农夫怎么？理当先享受产物，他自己种还得吃，那他要得到这个产物之前怎么样？当然必须认真的在田地里面工作嘛，哈，对不对？好，所以你要了解我说的话，其上主必要使你了解一切。所以这边我们看，以兵役的图像， 以比武竞赛的图像、运动的图像、以这个农夫的图像，都是在教导一件事情：认真工作。啊，这个工作是必须认真。所以这边是这个保禄呢教蒂茂德，或者我们说教会的一个领导者，这个作者，他要教导教会内所有担任职务的人，要毫不保留的，啊，要非常勇敢的、完全无私的执行交付给他的职务。同时怎么样呢？还必须预估哈，这一切会含包含非常多的劳苦，啊，如同基督的精兵与我同受劳苦，你也可以想成痛苦吧，啊 ，suffering， 啊，就包含在内的啊。所以这边把这个职务跟正式的军人、跟运动员啊，参加比武竞赛的，还有在这个农地里面工作的辛苦的劳夫、农夫们相比较，都是显示很清楚嘛，在教会内担任这个职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召教啊。他可以用职业来类比的话，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更是一个置业了啊，一生的奉献。他不仅仅是为了什么要这个很简单的那个薪水而已。啊，是职业。那我今天看了一个有趣的这个画面，就是运动新闻呢，啊。各位看看 NBA， 我不知道 NBA 的马刺的那个教练，我很喜欢他的老教练啊，的 Popovich 对不对？他很老了哈，人家问他说：“你今天还他还继续干？”说你是什么动力推动你啊？我说薪水啊，非常直白。我觉得这个老教练，现在我很喜欢他讲话的时候，他是很有趣的。说薪水啊。对，他说不要去这个拉斯维加斯去下注，说我们马刺队今年会得冠军，我们得不到的，我只要领薪水而已。好诚实啊。好，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工作就是不在服传工作里面，就不应该只是个职，那是个置业啊。这也可以回到今天这个圣言圣文圣言，很有趣的，真的就是他也是一再的教导这一些培育这个神父们应该这样好好的工作嘛。哇，他自己可能是有趣的例子，就我今天早上弥撒也跟大家介绍嘛，因为他本来要当神父呢，在这个知道这个传记这么说的，他本来愿意奉献当神父的目的是脱贫啊，他不要他们太穷，离开那个穷人生活里面，那么进到这个圣职基本上是一个社会阶层的翻身。这其实不要讲那个他那个时代了哈，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我们当今是我练神学时候一个最著名的海林神 Father Harry 呢，他跟这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常常在辩论，他是个伦理神学家，他讲了非常多这个伦理上的一些意见呢。他当然是相对而言比较就是我们说开放好了，那教宗比较保守，这么这样讲。那他德国人，他写了一本自传，他退休后他在罗马教书嘛啊，他写了这个给人听到这个基督之律啊，在最自由的基本都是重头的大著名的作品了。那他后来就写了一个他的自传，他题目是说，是讲那个他是 priest sign， 就是 being priest 啊。他写一本书，其实他的自传呢，他就讲他当初怎么当神父的，他就很清楚，当初就为了脱贫。啊，就是他不是说没有圣，他是当初在那么样的一个在兰德的阿尔卑斯山区，兰德布里克在下面的，但大家都穷，家里面怎么样，兄弟姐妹很多，那家里面很多人不结婚的，是没有钱结婚，也都没有受教育，都农村里面，都农地里面种田或者是放牧的啊。那他只有他当了神父呢，他会怎么样，从这一个一般的不世事的阶层跳到一个知识分子。可以真正的学习嘛，读，但本来就应该是相当有能力的嘛。那一旦他当了神父之后，啊，那在德国的这一个德语区的这个教会的背景呢，到今天还是嘛，他有几个是教堂区是领薪水的职务，因为德国有宗教税嘛，哈，啊，他就怎么样会有这一个本堂神父、副本堂神父，我有的话通常有啊，然后是琴师弹琴的 organist， 还有一个是神父的管家。啊，这四个是有薪水的，啊，那么神父当然是他得努力努力嘛，那他就有一份薪水，对不对？他们家里面可能从放羊一些卖马铃薯那些薪水，他就变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份薪水。然后那个管家，他自己可以请嘛，通常是请自己的姐姐或妹妹或者是妈妈，因为很多姐妹没有结婚的了，因为人太家里面很多。啊，这样子，或者母亲就更好。如果他当了神父，因为以前的平均年龄都不高嘛， 这可能父亲都已经操劳过世，这妈妈就来照顾他，这样照顾。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系统哦。就他说，因为他们大概都是在家里面的附近工作，哦，就派回家附近当本堂神父嘛，在那边。那他的母亲或他的姐妹能怎么样，就可以非常好的去缓和一个神父跟教友之间可能一些冲突啊，或者一些小秘密啊，他要听些八卦啊，对不对啊？妈妈会听来跟他说该去照顾谁。那本来是很好的系统，啊，那他讲的。可当这个教会一直变啊，还有他谈到最后的问题是谈到这个失夺的独生问题了。啊，这个制度啊，其实到现在其实还存在的哈。那个年代到现在，这个年代一直变化以后啊，那现在这个都变成这个家里面兄弟姐妹少了嘛，当然生育少，对不对？那很少有人会没有钱结婚，啊，所以他们现在都有这个家庭生活。那你让一个神父，他很难去在自己家里面找到母亲或姐妹来帮他当管家，他当然必须从外面请一个妇女，通常是妇女了，很少男人做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他们住在一个神父的宿舍里面，住个八年十年，啊，什么谣言都会出来，那这很有趣的一个反省啊，他不说大家都会坏。那你看，你说这个是一个，你想想看这个现实情况嘛，啊，那他也谈，因为他也知道，因为教会里面所谓的圣职独身法令，啊，他这个法可以修的嘛，可以改的嘛，那我们会是独身愿，发的愿是不能改的，是不能放，是我对天主许愿，不是外面的人逼规定我的，就是很多问题，这个神父很有趣，他谈的哈，不要扯太远啊，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谈的，就是。真正在整个信仰里面要能够把这个核心的这个意义啊跟目的啊要放得很清楚啊，就是知道这边是真正要真心啊，不能够把这个从外在从这个圣旨里面去希望得到一些别的利益了。但是其实你看这个圣文森，我想这个当代的最大的著名伦理学家啊，这 Father Herring， 他们都很诚实的说，我说社会一直在变了，我们甚至必须重新去反省教会的职务，要重新去反省的。不，这个当然是很困难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好，回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这边保罗要地茂德怎么样为信仰为真理服务，而且毫不保留，要完全的付出自己啊，完全的付出自己，为教会为这个信仰能够奉献自己。所以很清楚这个，所以广泛的看也是保禄所传授给地茂德的一切的中途教导，就整个的信仰的内涵，那个关键的核心。好，那么下面接下来就看他谈的，就是整个的信仰的第八节开始说了，你务要记住，你要记住，根据我所传的福音，达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好，为了这福音呢，我受苦以致带锁链，如同凶犯一样，但是天主的道绝束缚不住，为此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一切，为使他们也获得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荣。好，所以保罗这边他指出来什么？基督耶稣以及保罗他自己所承担的苦难啊，拿这个呢作为前面这个例子，说他说地茂德，你应该像基督的勇兵与我同受劳苦嘛。那他的劳苦很具体啊，他被捕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锁链里面。所以这边是已经描写什么？教会的宣讲者啊，教会的服传者，为耶稣基督工作的是什么？当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知道当兵就有可能怎么样，打败的被俘虏嘛，是这图像用的，他作为耶稣的跟随者，为耶稣的宣讲者，他会有这个后果必须承担的，啊，那这边保罗谈的，他是被甚至于被抓在监狱关起来受折磨，也应该在所不辞。好，那么第八节这边是用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啊，这个两段式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宣誓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在别的作品都读过的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啊。那么我们读过好几次，再读一遍没有坏处啊。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的自我介绍，那他的自我介绍谈到他是耶稣基督特别拣选的，那么借着谈到耶稣基督拣选他，他就讲这个耶稣是谁。 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谁呢？按照肉身，他是大卫后裔啊，按照他的神性，至圣的神性，对，他是大能的天主之子，因为他从死者中复活，可以看见是他真是天主所派遣的，天主让他从死者中复活，就天主立他为王，真正向世人宣告他是真正的天主子啊，这是非常关键。这边所说的达卫之子，达卫后裔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这非常精简的几句话，它的内涵是非常多的，就谈整个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好，那么他也做出一个最根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耶稣怎么是拉扎勒人啊？他经由死亡达到复活，就被立为基督，怎么样？永远坐在天主的右边嘛，啊，在天主的天上的宝座之上。那整个新约类似的非常多。我们其实今天在谈我们的基督信仰的话，最核心的语句就是我们相信拉扎勒人耶稣就是天主的基督，啊，基督是默想天主的受父者的意思。各位知道耶稣是名字吗？拉扎勒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啊，拉扎勒人耶稣他是什么？是天主的基督，基督是头衔啊，是一个身份，是头衔啊，是一个职务啊。那天主特别的被天主赋了油的这个真正的，那么当经过他的死亡跟复活，让人更看见这个是他真正的天主子啊，天主所拣选的救世主。哦，所以保禄中途怎么样，他所立的榜样就是要地茂德跟随。怎么榜样呢？时时准备好啊，时时准备好，为了传扬福音而把自己完全的贡献出来，即使被捕需要坐牢，即使像凶犯一样坐在监牢里也在所不辞。那我们知道保禄的确，我们读过中途大师录，读过他的书信，他好几次坐监嘛，被关的，被打的好惨的。那最经典是在格林多后书，他受过多少苦的传难啊，什么路上啊，被人迫害等等，然后呢被关啊，被打，当最后在凯撒勒雅，最后在罗马，那更是非常长的时间被关。如果你有兴趣去算一算的话，你看保禄他一生啊没有活几年啊，他真正为耶稣基督工作也没有几年，那在为耶稣工作的没有几年的那些日子里面，他有好多时在坐牢啊。其实你注意看，那蛮悲惨的，非常悲惨的一个真正，但他因此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中途的代表嘛。所以我们现在当基督徒啊，太舒服了，不是吧？想想看，要稍微反省一下。好，接着呢我们看在第十节里面就继续的就在反省，说什么如果服传者为了基督的缘故忍受了苦难，那么就一定会看到服传的成果。他说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了一切，你讲一切苦难，对不对？为使他们获得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永远的，就一定会看得见啊。我们得真正能够承担这一个。好，那么所以说我们就能够在服传者如果能够真正的认真甚至愿意受苦的话，他就可以增加更多蒙选的人，意思有更多人会得救。那保禄中途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到各地建立了教会，让各地都有人开始成为新的蒙选者，包含现在的地茂德，包含地茂德在一直传下的人啊，这话就是在他的信件里面就直接呈现，他就是例子啊，就是证据。好，那么最后十一到十三节啊，这话是确实的啊。如果我们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生；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必与他一同为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要否认我们；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好。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它已经像是一首诗歌体了啊，可以说是它大概是一个古老的基督诗歌，被这个作者引用放进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的关键是一开始强调性的说这话是确实的，什么意思？它下面是它引用的话，对不对？ 这话是确实的，他以前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它内容是确实的。好，那么这个诗歌是每两行是一组啊，然后呢彼此对立的诗节啊，那么这两段呢是显示什么？耶稣基督的命运，然后是什么？是承认或者拒绝耶稣基督会产生的不同结局。我们所以这诗歌的出发点一个最根本的肯定啊，如果我们与他同死，大概是象征的这个圣喜圣事了啊。你知道这个，我们还记得古老的这个洗礼都是把人怎么按在水里面嘛，对不对？那就是死亡了，因为这个 baptizo 这 baptized 这个英文嘛，和这个希腊 baptizo 就是把水按下去，把人按水里面，然后拉出来。你按下去怎么样？不拉出来怎么样？就不用出来了，对不对？就是一个死亡的，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大概回应到这个圣喜圣事。好，因着洗礼呢，我们所有接受圣喜的人呢，就跟耶稣就结成命运共同体了，啊，就分享他的生命，啊，也怎么样，也承担他的命运。所以，如果我们与他同死，怎么样？因为耶稣他真的死了嘛。但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亡并没有结束啊，他的死亡的结果是复活，是被天主复活，宣告他是永恒的生活着。所以如果我们肯真正的像洗礼一样的死于自我，我们就跟他真正的同生，所以会怎么样？会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好，当然这边所谈的啊，这个是在这个穆罕这边所谈的，可能是比较是一个未来性的，就是现在我们跟耶稣一起同死，我们将来视为一个真正的死后的永恒的生命，也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谈的，就将来说这个人在现世的苦难结束以后啊，会得到一个真正的天主的祝福，大概已经比较偏向这种思想的了啊。那么在其实在保禄的罗马书里面所写的里面是怎么样？透过洗礼我们就死于自己的罪恶，对，活就当下就成个新人，当下成个新人。但在蒂莫尔德这边所谈的，他大比较是一个我们跟他同死，如果我们做，然后说我们将来就会跟他一起复活，比较是指向一个晚期，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比较晚期的一个思想所表达的。好，那么这边怎么样谈的？基督是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要教导基督徒怎么样要能够坚忍到底，这个是让基督徒将来能够分享复活的主的在天国的生活的先决条件啊。所以坚忍到底不能够只是洗礼的圣事那一刻，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坚忍到底，当然谈得到我们真正现世生命的结束。好，这边还指出一个相反的例子啊，如果我们是否认啊，如果我们否认基督，如果我们不肯与他同死，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否认基督，那么这样子否认基督的人，他将来也必定会被基督否认。那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在福音里面听过耶稣亲自讲过啊，你回忆一下福音里面常和耶稣说什么，谁若在人前否认我，将来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啊，这马窦福音的话第十章三十三节啊，就很清楚这边的思想里面是直接来自于耶稣的话，来自于福音，谁若在人前否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在天父面前。那么路加福音呢写了一个类似的，他说在人前否认我的，耶稣说在人前否认我的，将来呢在天主的使者前也要被否认啊。你注意到我念马窦福音，你看差别，马窦福音说谁若在人前否认我，那我就在我天父前否认他，耶稣是主动的啊，他是首先是被否认的对象，他也是否认别人的那个主动者。路加把这话改了哈，在人前否认我的啊，凡是在人前否认我的，那将来呢在天主的使者前啊，在众天使前啊，天主也要被否认。被谁否认？ 天主。啊，跟我讲，这是神学的被动式嘛？为了不直接讲天主，所以在马太福音谈的是耶稣自己。啊，那么在路加福音呢，是最后那个最后的审判是留给天主的。你可以说，你可以猜啊，这两句话哪一个比较是古老性？应该是路加的话语比较古老。就是还把这个天主的至尊性维持在天主父身上，好，这蛮有趣的。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话应该是影响了这个蒂茂德后书，他写下这个东西。凡在人前否认我的人，他也要被否认。好，那么最后一个是谈的一段话是：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好，这谈的什么？耶稣基督永远的忠信，无条件的忠信。那这是保禄他强调过非常多次的信仰内涵，这是我们人对于天主呢最根本的信仰，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是最大的这个祝福。天主不论我们怎么样，他永远是忠心的。我常常跟教友们谈话，就说他们教友很惊讶，说啊，我发现原来天主没有放弃我。我心里面都会说废话，不敢讲出来，不敢讲出来。这是我们的戏，当然很高兴能体验到，是值得高兴，就有体验嘛。因为跟这个单纯一个抽象的一个理念跟自己生命经验是有差别。不过这是我们该知道啊，只有人会放弃天主啊，天主是不会放弃人的。因为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我们所行的一切，或在整个圣经传统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人所行的一切是一样的。神是永远对人忠信的，他自己因为是不能够说非的，他是永远的是啊，他不能否认他自己。所以作者是用这样的语言，这个信仰的核心啊，他去呼吁所有的基督徒怎么样，应该不要太计较自己的软弱啊，不要找各种的借口，只应该什么坚定的相信基督啊，不要找自己这个自己没有能力啊，胆小啊，什么没有办法啊，怎么样？因为该相信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天主身上的，他答应了给我们神恩，这边是提摩太嘛，给他神恩，给他职务，他就一定可以做到。那坚持，当然什么包含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的努力嘛。但不很在内的，所以基督对天主和对人的永恒的忠实呢，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整个基督徒生命最根本的力量啊，来自这个。我们也相信从这边可以得到真正力量，那帮助我们怎么样，基督徒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考验，任何的毁谤啊，任何的不平等不公义，能够坚持自己的忠实啊。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嘛哈，忠信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发现啊，那一位忠信的基督一定会帮助他啊，所以忠信的基督，永远忠信的基督一定会帮助对他忠信的基督徒。我们这很清楚。好，这是11到13节。那么这是对蒂茂德要在信仰团体里面做一个职务，领受职务，领受神恩的人最基础的教导。那么接着呢，14节到26节，这个第二章的后半段，就是又回到这一个提醒这个蒂茂德要小心啊。前面讲那么多怎么样，就讲那么多做那个危险的可能性嘛，对不对？当然你知道危险在哪里呢？这边最直接谈的是异端啊，异端跟异端教师们。我念一下14节到最后。好，你蒂茂德，你要提醒人这些事啊，在天主前恳切地劝诫他们啊。什么事呢？不要在言辞上争辩，因为争辩除了人颠覆听众外，丝毫没有益处。你要努力在天主前显示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无愧的工人，正确地讲授真理之言。至于那凡俗的空谈，务要躲避，因为这些空谈多使人趋于不敬。这些人的言论如同毒癌，越烂越大，其中就有伊莫纳约和斐勒托。哦，那个时候就有癌症了，好奇怪哈，这个翻得很美啊，这是。好，他们离开了真理，说复活已是过去的事，颠覆了一些人的信仰。你可以想，这个伊莫纳约跟斐勒托很可能是当时的异端的 著名的教师了啊，两个人。但还有别人，不名字能留下来，应该是非同小可啊。但是呢，天主坚固的基础屹立不动，而且有这样的科文说，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又说凡呼号主名的人应该远离邪恶。这个科文是就是把这个重要的语句怎么刻在石头上面嘛啊，什么叫石碑文呢？这碑文的意思 inscription， 这不见得是一个真，这应该是说深深印在人心的那些内容，这样懂简单一点点。好，然后呢，在大户家庭中，不但有金器和银器，而且也有木器和瓦器。好，有做贵重之用的，也有做卑贱之用的。所以人若自洁，就离开卑贱的，必然成为贵重的、圣洁的，有益于主人，便利行各种善功的器皿。这边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跑一个大户家庭出来呀？啊，他描写是什么？这个蒂茂德是团体里面讲正当信仰的人，对不对？那有人什么讲异端？啊，那都是在同样的信仰团体里面呢，那这个教会团体就是家庭。他说就好像在一个大家庭里有各种不同的器具，有好的有坏的啊，有这个用在这个洁净用途，有在不洁用途里面，这个意思。好，然后呢，第二十二节，你要躲避青年的贪欲啊。那保禄也讲那个蒂莫德还年轻嘛，都讲好，但要同那些以纯洁之心呼号主的人们追求正义、信德、爱德与平安。至于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辩论，勿要躲避，因为你知道辩论只会争吵。这好像回到前面提过的内容一样啊，又重复一下强调。好，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但要和气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凡事忍耐，以温和开导反抗的人，或许天主会视他们悔改而认识真理。啊，使这些被魔鬼活捉去顺从他心意的人能够觉悟过来，摆脱魔鬼的罗网。你看见最后结尾怎么样？那些异端教师蒂茂德也应该努力去救他们的啊，就他们是好像被魔鬼捉去了嘛，对不对？还叫他们回来，他说不要靠辩论，不要靠谩骂，不要靠争吵，而是靠什么耐心的教导。好，这个内容其实不太困难了。好，这个十四到二十六节啊，那大概是这一部作品的那个第二个重点，就是基督徒团体领导者啊，他应该注意的啊，说前面怎么样，要忠信到死，跟随基督，同时准备好忍受苦难等等。现在是怎么样？是要坚定的，坚定的去对抗那些异端教师，因为呢，危险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已经吸引了很多人跟随，跟他们走了啊，离开了正道，慢慢的形成怎么样小团体啊，在这个大的教会团体，就像很多异端小团体啊，这是一个非常，这必须马上处理，这是这个这边保禄的教导。那我们把这个稍微细分一下的话，是前面啊一开始啊十四到十七节哈，他应该谈的是什么？是说蒂茂德怎么样？他面对异端的这些宣讲者、异端老师，他应该有什么态度？啊，小心一点。然后呢，十七到十八节是讲的异端教师的那个特质怎么样啊？他们向着毒癌啊，越烂越大啊，怎么？他们是远离真理的人啊。然后呢，十九到二十节是强调什么？天主认识，天主认识谁属于他，天主知道，所以你不要怕啊，不要怕。就算你有人被异端教师带走了，开始不相信你，不要怕，天主认识你。啊，知道你是属于他的，然后因此怎么样，就呼吁说第二十一节怎么样？那属于天主的人就应该有属于天主的生活方式，啊，就非常高尚，要胜过一般人的，啊，就离开这个怎么样卑贱的，应该成为这个圣洁的，要对于主、对于天主、主人，当然天主对于基督真正有好处的，能够贡献的。好，最后呢，二十二到二十六是怎么样？说对抗异端教师，还是应该采取正当的牧灵措施，就是不要把他们怎么，就是单纯的是打骂啊、责怪的，而是怎么样，要设法也让他们能够回头。啊，这很清楚，对不对？你说这所谓的爱仇人嘛， 爱仇人嘛，爱仇人。好，所以很清楚这个段落，其实我们在对抗异端教师，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好几次，在那个帖末的前书跟提多书都非常多，这边算是一些补充的说明这样子。好，那么十四节就是很清楚他提醒怎么样要不要争辩，那你可以很清楚可以看见啊，其实这个异端教师就是一直在怎么样愿意宣讲他们的言语。那么这些在一个信仰团体里要讲自己的立场的怎么样，他们真正的方法当然就是辩论了，讲很多啊东西的。这里看我觉得蛮有趣的，在这个选举不是一样吗，对不对，都是这个竞选连任的人就尽量避免辩论，对不对，这个挑战者尽量提出辩论，方法是一样的了啊。但这边是怎么样说，异端教师那些他们一直寻求公开的争论，但是作者怎么样要告诉蒂茂德怎么小心避免，他说因为争辩呢除了能够颠覆群众以外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好，这能不能够直接用到我们这个选举就很难说了，我们知道我们另外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嘛，所以这些话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看啊，我们大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抽象的说放诸四海皆准都必须接受的啊，这句话说争辩除了颠覆听众外丝毫没有益处，大概是保禄在那个情境当中教蒂茂德的，你很难说这个话会有那个超越时空的真理性，这大概不行。我们还是要谈论，真的要能够辩论的是的确是可以越辩越明，不过我们有经验到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管道的没有媒体的没有这个发话筒的人他就永远居于弱势嘛，就很难讲的，是这个社会一直变迁里面的。好，无论如何这边说的是怎么样争辩呢，只会导致人心混乱，让人怀疑不安啊，无法去真正的去达到确信。这边可能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社会背景来看的话，你可以想象因为当时的人哈，他们大概我们说知识分子跟一般的无知的人比大概是10%对90%嘛啊，真正能够有正当的比较好的学习机会的人那是极少数，那所以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那让那些广大的听众他们是很难去真正分辨出谁比较有道理啊。当然这个背景我们也可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这样子。那他这边特别说怎么样，当异端教师他们一旦的照这个只享受他们个人的一些利益，甚至于他们自我陶醉他们的混乱的心灵思想当中时候，大概真理之言都无法说服他，因为他们已经不听了啊。我们只要去思考一下那些耶稣还活着时候那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我们不能想他们都是坏人啊。好，所以我们稍微主观想想看，他们大概也是真的在信仰内非常虔诚的人，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怎么样去脱离那个传统的背景去看去接受现在天主他真正来到面前把自己启示出来的，他们没办法想，他们想不到的，他们没办法想天主会出现两个或者两位，就是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明白这个事，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思考该怎么样去解释东西啊。但我们大家就自己，但我们今天是另外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大概几乎都有一基本的受教育的机会啊，都可以有一些自己思考的方式，那可以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在这边尽量的接近这个真理啊。那我们就我在神学院教书也是讲，就我们真正在这方面我们下的功夫太少啊，我们对于我们核心信仰的内容我们知道我们很少下功夫，很少，那我们就更难去听。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你打开电视以后你就看，因为我们台湾天主教是小众啊，毫无疑问的，连跟基督教比我们都是小众，所以打开电视里面你看就是各种讯息大概都是反对天主教的，那听多了以后很自然被影响，很自然，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对我们自己信仰认识的不清楚，我们很困难，非常困难啊，这要小心了。好，第十五节啊，你要在天主前努力啊，在显示自己经得起考验的。所以说怎么样，宣讲者呢即使面对这些异端者的挑战也不必闪躲啊，应该清楚直截了当啊，讲清楚我们自己所相信所传递的信仰真理。但另一方面怎么样， 不要去增加这个无所无谓的没什么徒劳无功的辩论。好，怎么样，我们该努力在天主前成为什么无愧的工人，就真诚的工人的意思啊。然后正确的讲真理之言，好好讲就好了，就该讲的讲清楚就好了。好，接着16到18节里面就是再一次开始描述这个异端教师的特质了。首先说他们是凡俗的公坦者，这画得蛮有趣的描写，怎么样要躲避，然后怎样把他们比喻什么这个毒癌和毒瘤的意思了，那更清楚的说了什么他们的危险性啊，是很危险的。然后有两个代表人物，第17节伊莫纳约跟斐勒托啊。那么伊莫纳约呢，在迪摩的前书我们碰过一次，他提过一次，一谈到这个异端教师也提，第1章20节啊。那斐勒托我们都是这边第一次看到，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名可能是一个真的了啊，真正是当时真正出现的，在这一个迪莫德所在这个团体，或者这边说这个厄佛所团体，可能真正出现的啊，宣讲这个异端的人啊。好，那么他们说什么呢？内容是他们说他们离开真理，他说复活已是过去的事啊。这个原文呢，希腊原文说复活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什么意思呢？啊，这其实是那个玄释派的思想，那个 Gnosis 人嘛，那个玄释派的思想，意思说这个被真知识光照的基督啊，已经借着他的那个神魂摆脱了一切物质的影响，他们就把这个耶稣哈、拿去用在他们的理论里面，所以那么这个玄释论，他们在这个。极端的希腊的哲学二分法里面，把这个精神看成好的，物质看成坏的啊，所以人能够真正得就是摆脱物质啊，然后呢，这整个的生命的结构像这个框架，把我们人锁在里面啊，这个结构捆绑着我们无法挣脱。那真正的救援一个来自结构之外的，那它是可以是一个原则 principle 啊，一个概念啊，一个思想。那这个精神性的把我们完全，我一旦得到那个思想以后，我就跳脱这一个物质，就得救。这是那个我简单说一下，这个蛮复杂的，这个唯识论或者这个诺斯底派的他们的讲法，他们把这个思想呢就运用在耶稣事件上面，说这个复活已经发生了。他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怎么样，这个耶稣的来到以后呢，我们就完全摆脱了物质，进到了一个什么天主性的神魂的境界。换句话说，他的结论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应该过这个精神性的生活了？所以怎么样，要拒绝食物，拒绝婚姻，或拒绝某些工作，或者说怎么样感觉到我们自己已经超脱了，因为已经复活了嘛，是不再受任何伦理生活的限制。那么更极端是也拒绝参加这个晚餐礼，我拒绝圣事，那我就是精神得救了。这是非常在1世纪末2世纪初啊，这个教会里面非常强的一个异端的思想，这边大概是一样的，是谈这个说复活，不是说那个复活就不存在，是复活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都已经活在复活的境界里面了，就不要再那么被物质摆脱啊，就是控制里面。这个不是教会所接受的，教会呢拒绝这一个啊，所以他就要求怎么样说，那么真正的要坚固，好好的守住中途的教导，是从第19节开始啊。说但是呢，天主什么坚固的基础呢，屹立不动，而且有这样的一些科文说啊，主认识那属于他的人，又说凡是呼号主名的应该远离邪恶。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第18节之前谈的是教会所面临的危险情况，那异端的教师们呢，在教会内非常的活跃啊，然后有很多人跟随他们啊。那么这些基督徒呢，该怎么样去把自己清楚的区别出来呢？那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困难的。但现在这作者怎么样？他充满希望的告诉地貌的人，他相信啊，这个教会是天主建立的。虽然这一些异端教师看着那么活跃，好，甚至于怎么样，人数 团体力量已经超过我们真正这个符合天主教会信仰真理的人了，权力更大了，势力更大了。但是呢，作者还相信呢，他相信这个教会是天主建立的，所以天主会亲自的保护，亲自的承担，他绝对不会让教会怎么样毁灭。所以说，说什么天主是坚固的基础，这边提得很清楚。啊，你知道这个我们该怎么样真正的在这里面生活啊？那天主的坚固基础所指的就是教会啊，这个家庭这个信仰团体这个房子的基础。那所以下面谈的一样，这个大户家庭啊，那它基础是很稳固的。所以有不同的人，有人怎么样，有好人有坏人，有干净的器皿，有这个不干净的器皿怎么样。好，那这边谈的这个所谓的双重的科文，就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啊，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啊，在户籍记、马窦福音、路加福音都出现过类似的话啊，但是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凡是呼号主名的人都应该远离邪恶。那么这一样在旧约里面，在伊莎伊亚用过了，那马窦福音、路加福音都出现过类似的语言。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科文，它并不是指真正它那个 inscription 刻在石头上，而是大家都怎么样熟悉的这个经文啊。当然我希望我们慢慢也对圣经熟悉，就可以知道这些话我们其实在别处看过，就算不知道是哪一章哪一节，那没有关系了，多读几次就会知道。现在因为就现在很多这个搜寻工具嘛，你打都找得可以找得到的。但这边谈的是很这个经文呢，是他们应该要相信。好，所以第一个说的哈，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那这句话指是应该是对抗什么那个异端教师的，是他们怎么样宣称什么只有天主啊。只有天主，然后呢他可以真正的认识我们啊。那么一样的，在基督呢现在复活以后呢，那么在基督的整个的救援他也认识我们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最核心的内容嘛。好，那么第二句怎么说，凡是呼号主名的人应该远离邪恶，就针对那些什么真正愿意属于天主家的人。那是谁呢？就是真正执行天主旨意的人，那意思是不跟邪恶有任何沾染的人，所以这个被天主认识的，然后呢真正实行我们信仰所教导的一切的人，这个人是活在天主内的啊，这个人是真正的。好，那接下去他谈这个天主的家，用这个家庭来描述，这个还蛮有趣的。这边也来自于这一个很多旧约的思想，在旧约的智慧篇里面也说过，谈这一个谈这个埃及的异端，他用了类似的语言。好，第二十节说，在大户家庭中不但有金器和银钱、木器跟瓦器，有贵重之用，有卑贱之用。有人如果自己应该离开卑贱的，必然成为贵重的跟圣洁的，有益于主人，便利行各种善功。好，这两节是说了哈，为什么人性的这个权威哈无法让这个教会的异端完全排除在外啊？说因为太大了，天主的家太大了，很大。你这边可以去比较那个福音里面那个柚子跟麦子的比喻啊，让它一起长吧，长到最后呢，天主会决定。会把这个真正的坏的这个让他应该有的惩罚。好，那这个图像是表达什么？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家庭用具啊，器皿啊。那有些是比较贵重，有些是什么用作卑贱之用的啊。那你这最有趣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假设。那么在那个智慧篇上就说，这个他们怎么样去产生埃及，怎么样产生了一个偶像？他说一个木匠啊，对不对？他是做个东西，雕一个什么？器皿做，然后呢生产一些废料，然后呢放假了没事做，就拿那个刻个人形，刻个人头，哎一看不太不错，然后这个上个漆，对不对？然后呢钉在墙上开始拜他，就是这很有趣。这个是那个犹太人去笑这个埃及他们的报尔像的，那他们同样也谈出一样，那连这样的一个，那这个木料呢可以做个神像，他也可以做什么？他也可以做个茶壶。 对不对？他也可以做业户，团块牧童。所以他们就是这是犹太人去嘲笑这些所谓的贵重之用跟卑贱之用啊。在我们生活上，其实你想想看，这业户很重要的，其实对不对？但是他就但在生命里面，他的感觉上就是在那个在那样的一个卫生的背景之下，他们就觉得是卑贱的。啊，但是这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嘛，就是某些呢是在生活上呢只用的不洁的用途，那说那大家当然会怎么会比较会希望能够是跟洁净的跟高尚的在一起嘛，所以我们自己能够好小心的要跟这些他就把这个异端教师就比喻成那些不洁之物，说怎么样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关联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其实还是回到了过去古老的那个犹太传统，然后驱隔为圣啊，不要跟这些不洁的在一起。好，然后呢第二十二节就说了一个最积极的呼吁了哈，说你要躲避什么青年的贪欲啊，年轻人啊可能一些特别的一些渴望啊要小心点躲避啊。那这边当然是信仰团体里面很多人有好的，他说要以那个纯洁的心啊，要和那些一起以纯洁之心呼号上主的人一起，你要呼朋引伴啊，最好当时年轻人最好了，一起怎么样？一起追求正义、信德、爱德跟平安。换句话说，基督徒真正的生活是必须符合天主的要求的啊，要符合耶稣基督向所有相信者所提出的要求。那这边当然是很清楚，谈到什么？具体的伦理生活跟宗教的生活是合一的啊，不可能只有在这个高谈高唱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的而没有一个妥当的这个伦理的外在表达是不可能的。好，这边也谈到这个很清楚，这个要能够在内部里面当团体分裂的时候呢，大家还要怎么样努力的促进和平啊，促进这个平安啊，这平安应该是和平的意思，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平安这个字，大家可以猜它基本上是和平，但我们中文是把这个字可以分得很清楚啊，平安跟和平，这个外人 peace 啊，其实你很难去分，在或者说这个犹太人的 shalom 一个字，这个意思在都混在里面，但我们中文因为中文是有差隔，所以基本上是要能够大家在一起怎么样和平相处，然后不是说要跟这一些异端的人就是不分离我的，但是不要产生分裂，还是好好的要劝导他们能够回头。所以信仰团体怎么样呢？他们应该要在团体的建成一个健康的团体，那么领导者呢应该是一个健康的中心啊，他让所有人愿意跟他靠拢，因着跟他接近呢能够成为怎么大家都变成纯洁的啊，一起以纯洁之心来呼号天主。好，那么最后几节是谈到这个关于这个真正怎么样去劝导这些异端老师了哈。至于那些愚昧跟粗野的辩论要躲避啊，因为你知道的哈，辩论只会产生争吵啊，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的啊，而要和气对待众人，要善于教导，凡事忍耐啊，以温和开导反抗的，要开导啊，而且温和啊，或许天主会视他们悔改。啊，这谁知道啊？我们努力，说不定天主说我，他什么意思？我们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没希望了。他说不要人不要下决定，你天主来决定。我天主可能会让他们怎么样悔改、认识真理。好，那么让这些怎么被魔鬼捉去的人啊，顺从他心意的人能够觉悟过来啊。这些异端的人现在已经被魔鬼捉走了，跟魔鬼为伍啊，但是呢，他们有可能觉悟的。摆脱这个罗网回到天主内，所以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在对抗这个异端教师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也是信仰团体的成员啊。那这个地茂德或者教会团体领导者，他们是牧者，他们是团体内所有人的牧者啊，白羊跟黑羊他们都要照顾。其实我也可以用政治，还是可以很快讲。我们都说怎么一旦当总统以后要当全民总统，对不对？不是一个政党总统，谁这么做呢？是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仰应该是很清楚的啊。牧者他要照顾一切人的，所以牧者怎么样？要避免什么愚昧粗野的辩论 不要争吵，该怎么友善的仁慈的充满忍耐的态度去对待人，怎么样耐心的用正确的信仰开导人，帮助人认识真理，帮助人悔改啊。那最后这个二十六节呢，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描述，称他们怎么样，像是附了魔了，像是怎么醉了酒了，失去了正一般的这个理性。所以换句话说，在用比喻来说的话，那这些人他们是生了病，神修上生了病，精神上生了病。那么他们这个病的原因是怎么样？被魔鬼影响了嘛？所以我们看见有人被魔鬼带走了，那么基督徒的态度是应该是要从魔鬼的手中把那些人抢回来啊！这本来也是耶稣来到人间所做的事嘛，真正的救援，把我们怎么样从魔鬼的势力之下拯救出来嘛。我们这从最早的这个人的犯罪的故事啊，亚当跟厄娃，那个蛇就是魔鬼的象征啊，就把人带离了天主嘛。那天主努力的把人带回来，那一样的，那耶稣这么做了，那么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这边才先是保禄啊，跟保禄他以后的跟随者都应该如此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是促进教会的合一，而魔鬼呢，他们是努力要怎么样，要各个击破，要产生教会的分裂。他们的目的呢，是要消灭信仰的真理。但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这个牧者们，他们要促进的是全体的合一，包含这一些目前离开正道的，那希望是暂时的啊，所以最后要能够合一的。这是这边给一个牧者一个非常关键的教导啊，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人。好，这是这个提摩德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介绍第三章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你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晚安。